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说到，关羽手下的将领傅士放和米放两个人，由于夜间饮酒，引起了大火。关羽生气了，一定要把他们两个人推出帐外斩首，就是把他给杀了。费氏上前时再三劝解，关羽才饶了这两个人的性命，叫武士把这两个人推出去各打40大棍，然后免去了两个人的先锋的职务，罚傅士仁去驻守公安，糜芳去守护南郡。关羽又喝道，我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你们两个人若再有差错，两罪一块处罚。糜芳和傅士仁是满面羞愧退下去。第二天，费氏辞别了关羽，返回成都。关羽任命廖化为先锋，率领大军杀奔襄阳。没用两天，就把襄阳给拿下了。拿下了襄阳之后，又乘胜去攻打樊城。随军司马王府就对关羽说，将军，现在东吴的吕蒙腾兵在路口，如果他趁我军不在去攻取荆州，可怎么办呢？关羽说，哦，我也正在担心这件事。你可以沿着江岸每隔20-30里选高处建一座烽火台，每台用50名军士把守，一发现东吴人马过江，夜间点火，白天放烟，我见了信号就可以率兵杀回去。王府又说，将军，这糜芳傅士仁两个人恐怕不能尽心防守吧。关羽说，你不要多疑，只管给我筑烽火台去吧。王府见关羽不听，只好心事重重地走了。话说樊城的守将曹仁怕抵挡不住关羽，急忙打发人去许昌向曹操求救。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去，于禁请求说，魏王，请您能拨一名将领给我做先锋官吧。曹操向众位将领问道，那你们谁愿意做先锋官呢？袁马超手下有一位大将叫庞德答应了一声，站出来说，我愿意随于将军前去活捉关羽。曹操高兴地说，哈哈哈哈，云长威震天下，没有碰到对手，今天庞德你要去，可真是他的劲敌呀。于是任命于禁为真南将军，庞德就为先锋，率领7队人马前去樊城。领军将校董恒这时候对于禁说，将军，您领7支大军去解救樊城，可是却叫庞德做先锋，这不是要误事吗？于禁问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董恒说，您看这庞德 原来他是在马超的手下，现在马超是刘备的五虎上将，这是一。再说庞德有个亲哥哥名叫庞柔，他在西川做官，这样庞德做先锋能靠得住吗？将军，您还是去报告魏王，再换一个人吧。于禁听了，连忙去见曹操，把董恒的话说了一遍。曹操是猛然醒悟，立即把庞德叫来，让他交出先锋印。庞德说，大王，我正想给您出力，怎么你又不肯用我了呢？曹操说，你从前的主任是马超，还有你的哥哥庞柔，现在都在刘备的手下做官，就是我不怀疑你，别人也要议论你啊。庞德一听，摘下帽子跪在地上，把头就往地下磕，头都磕出血来，对曹操说，大王，我自从投降大王以来，感激你的恩德，总想拿出我的生命来报答。大王，你怎么还不信我呢？我和马超，我的哥哥，是各为其主，我怎么还敢有别的想法呢？曹操见庞德诚心诚意，连忙起身把庞德扶起来，安慰说，将军，我知道你一向是忠心耿耿，好，你去努力建功立业吧，只要你对得起我，我也会对得起你的。庞德回到家里，叫木匠做一口棺材，第二天他请亲戚朋友来参加宴会，就把这口棺材摆在宴会的大堂上。亲戚们见了都吃惊地问，将军出兵怎么还用这个不吉祥的东西啊？庞德说，我感谢魏王的恩德，我到樊城之后一定要和关羽决战，我杀不死他，就让他杀死我，这口棺材必定要装个人回来。众人听了都叹息一番。临出发的时候，庞德又对手下的部将说，我和关羽势不两立，我如果被他杀了，你们就把我的尸首放在棺材里，我要是杀死了关羽，你们就砍下他的脑袋，用这棺材装回来献给魏王。说完他就带领人马向樊城进发。有人把庞德说的话报告给了曹操，曹操高兴地说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有了庞德这样的猛将，我就不愁啦。话说关羽听说庞德抬着棺材来和自己决战，已经离城30里下寨，心中是大怒，便要前去厮杀。关平这时候说，父亲，您不用亲自出马，让孩儿我把那个贼人给捉来。关羽说，
孩儿，你领兵先去，我留下廖化攻打樊城，随后就去接应你。
关平出帐，提刀上马，带上1000骑兵来迎战庞德。两军遇到一起，各自摆开队伍。关平举目一看， 只见庞德身穿青袍，外罩银盔，手握钢刀，骑着一匹白马立在阵前。他的身后有七八位军士抬着一口棺材。关平看了，骂道：“庞德，你是送死来了！”庞德高声喝道：“
我奉魏王旨意，特来要你父亲的脑袋，我不杀你这个无知小儿，快让关羽出来！”
关平是大怒，一拍战马，抡刀咵向庞德砍去。庞德举刀相迎，两人打了三十来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这个时候，关羽领兵来到，关羽叫关平退下来，自己一拍坐下的赤兔马，来到阵前，大声说道：“
庞德，你这背叛主人的贼子，快来送死！”
庞德也高声地说：“
关羽，我特来砍你的脑袋，你要不信，看看这口棺材吧。”
关羽一听大怒啊，气得举起青龙偃月刀来砍庞德。庞德连忙用刀迎着，两人来往厮杀，足足打了一百多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